好，大家去上厕所喝水的速度越来越快了。那我补充一下，第211页，211页注脚五，注脚五。其实《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跟《大品经》他们是没有冲突的，它是属于大品，它《摩诃波罗蜜经》它叫做大品，对不对？大品般若，那它其实在600卷的《大般若经》里面的算是第二会啊，就是它是它里面的一个内容啊，懂吗？但是我为什么会补充《大般若经》的这个出处，主要是它这个出处比较吻合导师这边的一个说法啦。导师他说，《般若经》说须陀洹一定能信受，能信般若法门，有没有？但是注脚五里面所引的呢，没有这么直接啦。他所引的都是说，我们可以看一下212。像212的刮胡二，刮胡二，刮胡二的第三行，这些信行法行乃至八人须陀洹，他乃至阿罗汉辟支佛的若断若智，即是菩萨的无生法忍。所以他是从这边反证回去，说，其实菩萨跟二圣人的这些智断智慧是一样的，但是我会补充，《大般若经》是说比较符合导师的一个文意啊，就是说须陀洹也可以信受般若法门，所以才补充了《大般若经》的459页给大家这样。好，刚刚讲到第几页啊？215页。所以这个人虽然一开始是这样的持戒，但是他不知道根本的原因在哪里，所以他遇到境界之后很容易就会失败。但是他这样的失败，舍戒还俗或者是破戒，这样的失败是法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是人的问题，而不是法的问题。因为法它是可以对治烦恼的，只是有时候我们搞错而已啊，没有真正抓到那个要点，所以才会容易失败啊。好，接下来我们看第四个。那导师这边就说，就算让他不下山，终老在山上。那他持戒精严，那苦行到底。但是他在空闲处，就是在阿兰若这些地方所持的戒呢，是俗戒而已，他仅是世俗的四相戒。那这种世俗的四相戒叫做有漏善，叫做有漏善。所以这样的有漏善呢，这样的有漏善功德会让他死后升到善去，往生善道，升到天上去。那欲界，我们在人中的五欲，有的就已经很不得了了，对不对？那何况又让你升到天上，那个五欲更是微妙啊。所以遇到这么微妙的五欲呢，老实说，那时候他之前的这种持戒苦行早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啦。所以像那个第四天也是一样啊，第四天他是不是会下来人间听佛，那见佛闻法，对不对？但是等他回去天上的时候， 那天女一围过来，她什么都忘记了，都忘了佛刚刚讲什么了。好，所以到达天上，那个欲乐是更微妙了，那无欲乐，所以他就会被天上的无欲所缚。那等到他天寿尽的时候，这个时候天寿尽当然就是要再下一生了。那这个时候他的这些有漏善功德已经用尽了，但是他之前因为他没有到达无漏嘛，所以之前所做的恶业会不会现前？会啊，所以他就会掉到四恶道去了。那这四恶道就是地狱、畜、恶鬼、畜生、阿修罗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四恶道啊？是不是比较多听到三恶道？那这里为什么讲四恶道？为什么阿修罗被人家归到恶道去了？那我去检索一下，把阿修罗丢到恶道去的呢，其实不多，其实不多。像《菩萨本愿经》，《菩萨本愿经》，他就是把阿修罗归到恶道去。那还有《妙法莲华经》，《妙法莲华经》也把阿修罗归到恶道去，但是其他的经就没有了，大部分都是讲三恶道。所以讲三善道的时候，阿修罗是被人家归到善道去。所以六道，讲六道就分三恶道跟三善道嘛，对不对？那阿修罗是被人家归到善道去的，但是这一边阿修罗被人家归到恶道去。那我在想，为什么他会被人家归到恶道去？大家有没有什么看法？嗔心、打仗，其实在我是这样想啊，以前在读杂喊的时候有看到这样的文句，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句子，在杂喊1117经，他就说，世间人不贤不善乃至不受戒，原此罪故，诸天众简，阿修罗众真广。所以是什么意思？你不持戒，对不对？那不修善，这样的在人间啊，人间的这些人不持戒不修善，那会导致天众减损，阿修罗众增加。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因果来讲，因为他不持戒不修善，是属于不好的，对不对？那不好的因就会感得什么？不好的果。所以从这边来讲，阿修罗被人家归类到恶道去，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性啊。那其实大家都是九学的嘛，对不对？那回去那个电脑打开 key 一下，那看看大家有没有找到什么其他的资料，那下一次再来分享。那我目前能够想到就是这样啊，那我先跟大家分享我的看法。好，那我们众生流转的地方就是有六个，称为六趣或六道。那人天就是二三道，其他的就是四恶道。那地狱最苦，地狱有八热、八寒，还有油蒸。那八热、八寒大家常常听到，对不对？那无间地狱在哪里啊？无间，你们觉得无间地狱在第几层啊？第十八层。没有啊，只有八而已哦。就印度的说法，只有八而已，八热。所以八热最后一个叫做无间啊，八热最后一个叫无间，这注脚十七就有了。那比较要特别讲的就是油蒸。那什么叫油蒸？我们看注脚十九。我们翻过来216页，那油蒸注脚十九，我们看第四行1234，就是每一个地狱，八热地狱的每一个地狱，它都有四个门，它都有四个门，所以这四个门就是四地狱。那一出来， 不管你从哪一个门，那从一处到一处呢，他会增受苦迫，所以叫做什么？油增，油增地狱。所以如果依这个经典的记载，那八大地狱，每地狱又有那个四个门，所以总共有128地狱啊，128，所以比我们知道的那个18层地狱还要多、哦嗯、难怪有人说有第19层、嗯、好，那恶鬼呢，其实也有一些是有福报的啦，像那些高级为高级天服务的那些畜生或者是鬼类，但是大多数的都是无福，而且是常受饥饿苦，所以总名为恶鬼。总名为恶鬼。那畜生呢，就包括一切的禽兽灵界，禽兽灵界。那其实这禽兽灵界，也就是导师在《成佛之道》讲的二祖、四祖、五祖、多祖。那禽，我们看一下禽，注脚21，它泛称鸟类嘛，对不对？鸟呢就是二祖的嘛，鸟是二祖的。那兽呢就是四祖的。那灵呢就是指鱼类，水里的鱼类。那鱼是五祖的。那界呢，界就是指虫类，所以虫类它有多祖的，多祖像蜈蚣或者是毛毛虫，多祖的。好，那阿修罗又翻译为飞天，飞天不是会飞的那个飞天啊，飞天就是无天啊。所以阿修罗说他是有天福而没有什么天德，所以这个飞天又称为无天，就是没有天德，不是没有天良哦，是没有天德。那导师说他是算是以堕落的天神啊，堕落的天神。那阿修罗为什么没有天德？大家可以看一下注脚25。注脚25，我们直接看刮胡山。刮胡山，我们从下面数上来了，1、2、3、4，第四行。那阿修罗呢？他就是有两大毛病，有没有看到？那第一个就是乙。一样，那第二个就是嫉妒，所以阿修罗就是有这两大毛病，所以我们看最后一行，他就是由此猜疑与嫉妒，所以养成了好战的心理。那第四刚刚好跟他相反，所以第四有天德，阿修罗没有天德。那第四就是提倡和平的人，而且他的道德还比较好一点。好，那这大概的说啊，我们看217。所以对于沙门婆罗门，也就是出家在家众，他们只知道要对抗外来的五欲，所以只是着力在怎样的持好戒相，那怎样的忍受这些五欲乐。所以就是苦心，但不知道内心的贪欲要去对治，要去下一番功夫，所以他们只知外而不知内。所以这个外指的就是后面那一句话形矣，那内呢就是心地，所以形矣就是仪表，就是外表，那心地就是内心，所以只知道外不知内，就好像比丘如犬逐快，搞错地方了，搞错方向了。好，那接下来大家一起念，又大家舍，若有比丘为人所骂而不报骂，打害嗔悔亦不报悔，但自内观求伏其心，作如是念：骂者为谁？受者为谁？打者、害者、毁者、嗔者，亦复为谁？是名比丘，不如犬逐快。好， 那这边就教导我们要怎样才不会像笨狗一样啊。那前面这个刮胡192其实是不对的啦，因为前面已经第几页了，前面已经198了啊，所以这边不可能192，这边是201，对照课本是201页，所以大家把它改一下。那这一段话蛮不错的啦，等一下再多讲一下，应该可以。好，我们看218。那上面呢是着重在贪欲来说的，那现在着重嗔恚来说，所以说这个不以骂暴骂这样。那这边呢就是说降服内心的任何烦恼，才能达成清净持戒的心要。所以持戒是要让我们的内心清净啊，反过来讲就是这样，你要到达内心清净，而不是只有外向的严谨戒相而已。我们看第二，那这边说遇到恶因缘，遇到恶因缘，那遇到恶因缘，一般我们遇到恶因缘一定会先怎样？理论嘛，对不对？到底是谁对谁错啊？要先理论一番。但是导师这边说，遇到恶因缘就不要先去管谁对谁错了，就是不管是自己不对还是他人不对，或者是被误会，总之这个恶因缘现起，这个恶因缘现起就是被人骂的时候，我们怎样？我们也不要骂回去，不要不报以骂力，就被人骂的时候我们也不要骂回去。那被人不管怎样的欺负啊、打害、毁辱，也不会去报复，所以不要你打我也打，那这样就跟一般的凡夫没有什么两样啊。那以前有个法师，那刚刚出家的时候，那就是遇到一些事情，那就跑去好像告状这样诉苦，诉苦。然后那个法师就跟我讲了，他跟我讲什么？他说，如果你被一只狗咬了，那你是不是跑回去咬它一口？我想一想也对啊，我被狗咬，难道我跑回去咬狗没？那咬得满嘴是毛吗？所以就是被人家有恶因缘现起被骂，我们也不会骂回去啊，所以不会说你打我也打这样。所以能够不为这些嗔恚烦恼所动摇，那能够忍辱不还报，才是真正的持戒清净。那老师也说，我们中国也有什么唾面自干的忍辱法，唾面自干，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了不起啊。那什么叫唾面自干呢？我们看一下注脚28，注脚28的，我们直接看第二行啊，就是有人叫他要忍辱嘛，应该是兄弟的啊。那弟就说，如果有人唾我们的面，就是吐口水，吐口水吐在我们的脸上，那我们就将它截之乃已，就是把它擦掉就好了。如果有人吐口水在我们脸上，我们就把它擦掉，擦干净就好了。那这个斯德不知道是谁啊，罗斯德。那这个人就跟他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他说，你把它擦掉只是让它更什么，更生气而已。那你应该怎么做？就让这个口水在你脸上自己干掉就好了。我看你们这些女众应该是做不到的啦。 我想我也做不到啊。因为那个口水啊，离开了我们的口腔之后，接触到空气就会怎样？就会变臭。那我的鼻根又这么好，我会受不了的。我受不了的不是他吐我口水，是那个口水的味道让我受不了。好，讲笑话。但是导师说，这样的忍辱法算是一般的。那如果遇到重大的逆境当前呢，也是很难够忍的。所以要坚忍持戒，就是要从自己的内观，自己内观，然后降服其心，不要随着烦恼而转。我们看219页。那降服其心的方法，降服其心的方法其实跟这种前面在讲慧观的时候那种推求观察是一样的道理啊，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就你要去推求观察，骂我的是谁，受骂的是谁，那这些打害毁称的又是谁。所以导师说，这有点像是中国的华佗禅的风格，所以就是谁谁谁这样。所以其实观察推求起来，都是一切法无我，一切法无我。所以基于一切法无我，所以骂者、受骂者乃至骂法，都怎样？都不可得，都不可得。那如果这些都不可得，那你还会生气吗？所以以无我，以这种我空法空的观慧来观我们的心，那我们就不会起嗔恨心了。那这就跟《金刚经》说的降伏其心的法门是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不被这个境界所转动，然后能够以我空观法空观去观察的话，就能够离贪嗔痴这些烦恼。所以这个才是佛自戒说法的真实意趣，这样才是清净的持戒人。好，那当然不是讲三个字就把它带过去了，我们总是要稍微知道要怎么去作意嘛，对不对？要怎么去作意才能够知道是不可得。那我呢，我的定义是什么？独一十一场嘛，对不对？十一场常常练练到已经朗朗上口了，十一场十一场。那其实我呢就是独立自存啊，对不对？但是我们一切的有为法，它都是怎样？它都是因缘和合相待而有的，所以是因缘和合相待而有的。那你要有骂者，还有受骂人，就是你要具备这些因缘啊。所以这边这个指的是什么？忍啊，这个也是忍，那这个是法，所以才会说我们要以我空法空去观察，去观察这个骂者、受骂者骂不可得。那因缘具足的时候就会有，对不对？所以如果有两个人，那一个人破口大骂对方，另一个人，那这样因缘具足才可以说骂者、受骂者，还有骂嘛，对不对？还有骂法。但是这一个时间点过去了，因缘是不是就消散了？那因缘虽然消散了，因为一切法、一切有为诸行是无常的，过去之后，但是你的心里面还会不会一直记着那个人骂我？会嘛，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无常中即常颠倒啊， 就是上次所讲的，所以因缘都过去了，那还有没有骂着、说骂着跟骂这件事情存在？没有啊，无常已经过去了啦，无常变化过去了，所以就没有这些法可得。那为什么你会觉得有？那是因为内心的这种自信见，内心的自信见，你没有随着这些有为无常法而过去，你还是一直停留在那个感受，一直停留在那个感受，所以就有可得啊，但是其实是不可得的。那这边是这样简单的讲啊，但是在《大智度论》卷五呢，大家都有上过嘛，对不对？那边呢有对于这个嗔心、除嗔心的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方法的说明，很好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卷五《大智论》卷五96A 那边就有说，菩萨虽然他的烦恼没有断除，但是他是有智慧的，他是立根的，所以他能够思维佛法，然后思维这些法，然后除嗔心。那怎么去除呢？那其实我们会升起这些感受，无非都是由根进士而来的嘛，对不对？所以就是根进，它有这样的一个辗转论法，然后进根士。好，根进，那骂当然是属于什么声音嘛，对不对？所以当然根就是耳根声。那智论那边就说，你的就是说耳根不到身边，耳根不到身边，那声要染着在哪里？所以我们其实在我们一般来讲，人家说耳康是你的啊，嘴是别人的啊，对不对？人家在讲什么是人家的事啊，你不要跑到人家的嘴巴去听人家讲什么啊。所以就是耳根不到身边，所以你耳根不到身边，这个身呢根本就没有，不会对这个根产生作用。那再来就是进跟事，那也就是身跟什么心。好啊，但是他讲那么大声，我不可能没有听到啊，对不对？如果他小小声的讲，确实啊，我不去听他在这边叽呱叽呱讲什么我不晓得，但是他讲那么大声又指名骂姓的，我怎么可能没有听到，对不对？所以一定会听到的嘛，声音会听到。但是智论那边就说，这个骂声呢，他闻过闻辨直过，听了就过去了啦，这骂声听了就过去了。若不分别，谁当称者？谁当称？其实这个如果当妈妈的人都应该知道啊，对不对？你家小孩子在那边打电动看电视，电视关掉啊，去干嘛？去倒垃圾啦、啊！不要打电动啊，去倒垃圾啊！然后他就跟你说：“哦，嗯，啊，结果还怎样？”还去打他的电动，看他的电视，所以这叫什么？身闻过就没有了。那你心不去分别，那谁会产生这个嗔心？对不对？所以会嗔心，是因为你的心去分别这个声音，所以你才会产生这个嗔啊。所以他才会说：凡夫心着我，分别是非而生悔恨。好。那他只是先分别这个根进士的一个作用了，接下来他还是有教导我们要去面对他。那去面对的时候，他就从两个方面，一个是无常观，就这我自己归类的了，你回去看是看不到这些的，还有无我观呢。为什么说无常观呢？因为论那边说， 如果你知道语言随生随灭，前后不惧，则无嗔恚。就是说，一切法都是生起来就怎样，有生必有灭嘛，对不对？生了就灭了嘛，它不会常住在那边了。那像我们讲话也是一样啊，我一次只能讲一个音节出来而已、啊，对不对？那你一次讲一个音节出来，你从时间上来看，它有前后嘛？那如果你不把它连接在一起，那其实这些字它是没有意思的啦。那生了就灭，前后不惧啊。所以他如果说，他说你是笨蛋，这四个字不会一时同时出现，对不对？你一次只能这样而已嘛，对不对？那生了就灭了啊，生了就灭了，生了就灭了啊，前后不惧啊，是不是？那你为什么要自己去把它串联起来？难道对号入座说你骂我笨蛋？所以如果我们知道，哎，其实是无常生灭的，那没有什么好嗔心的了。在无我观呢，就是说，诸之法内无有主，谁骂谁嗔。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诸法无我啦，诸法无我。那嗔，这个骂跟嗔其实是不可得的。那这边它其实就分什么？法诸法无我嘛，对不对？因为我呢，就是独立自存嘛。但是有没有一个法，它是不需要因缘可以独立自存的？没有啊，这世界上没有。所以，只要是不管是哪一个法，它都是要因缘才能够成立的。所以绝对没有这种不需要因缘可以成立的。所以说诸法无我。所以他就举的两个譬喻，第一个呢，就从这个身啊，或是从这个。从我也不知道怎么白话讲啊，如果从这句话来讲，从这个话这个话来讲，他说书方异语，书方异语就是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语言，那有的时候这个你讲的这个话在这边是好的，但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就怎样就不好了，所以说好恶无定。那也虽然有骂，但是不嗔啊。那就好像我们讲那个讲这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大饭桶。我们讲这句话大饭桶。那大饭桶，如果人家在参加那个大胃王比赛的，你讲那大饭桶就是什么？就是好的嘛，赞叹他的。但是你突然你跑去路边跟一个人讲大饭桶，你看他会不会给你一巴掌、所以光一句话在其他地方其他时间它就有不一样的结果产生，所以说好恶无定、这是一个就是书方意。再来就是同样一句骂的话，但是不同的对象就不同的结果。像我们举几个例子，那这边既然用大，那我们就用小。我们讲小笨蛋。好，那如果是一对热恋的情人，那他跟他讲你这小笨蛋，你听起来会怎样？心里会很舒服。搞不好你的长辈跟你说你这个小笨蛋，那你会觉得蛮不错的。但是如果路边不认识的你跟他讲小笨蛋，你看他会不会给你一巴掌？所以一样一句话结果怎样？结果不一样了、有的听了会嗔恨，有的听了不会嗔恨。所以，到底我们要怎样去思维跟对治这个嗔心？那智论那边就说，好像我们冷的时候啊，我们就多穿一件衣服嘛；那热的时候就穿薄一点嘛； 你不会含浏览来跑去破口大骂吧，对不对？所以说但求遮法而不称之啊，但求遮法而不称之。所以对于骂力这些恶因缘也是一样，我们就以慈悲去习这些恶，那不要生起嗔心。好，时间快不太够了，我们看219。所以导师说，导师这边说，依经文来看，这戒律好像是外来的，外来一套法制规定，好像就是将我们从这种鬼犯身口到节制内心这样，就是从外而内。但是导师说，其实戒律的真实意思呢，是要怎样？从净化内心去严禁戒律，就是由内而外了。但是其实我们也要公正一点啊，初学的确实要怎样，你要从身口下手啊，从身口下手，然后去达到节制内心。但是久学的呢，你不要还在那边过啊，没有啊，就是久学的，你不要还只着重在那个外表而已、啊、你要知道其实戒学是要让我们的内心净化柔软的，净化柔软。好，所以导师说，如果没有出世的正见，就不会有出世的正与正业正命，这就属于戒了。好，接下来讲真上心学。那这边大家有练过了吗？好，那我们一起练。迦摄，譬如善条马嘶，随马拢立，其实人辅，行者亦耳，随心所向，即时人色，不令放逸。好，那心呢，就是定的别名，所以说真上心学，其实它是定学来的，跟定是一样的。那持戒清净，主要就是要让我们的心能够安稳。那心安稳的调柔了，就能够进入于禅定，修定就比较容易成就。那这边就说到像这个条马嘶，它对于马，这只马不管怎样的拢力不调，拢力就是凶狠难以制服啊，拢力，它是读四声呢，拢 ，l on 拢，拢力。但是好像读拢力比较顺啊，那就是不管这只马是怎样的不调，那这个调马师他都有适当的方法，那可能他就是会勒紧缰绳或者是鞭打追刺，那这样就能够降服这个马，让这个马能够随调马师的心的意思去行动。那关于这个马，在阿含经也有四种良马，对不对？那第一种看到鞭引，看到鞭引，也就好像看到这个绳子它就能够跑了。第二种鞭就是要稍微触到它的毛皮。第三种就是要打下去。那第四种就是要用这个铁锥啊刺身。所以跟这种条码的这些方法是一样。好，那这是譬喻啊，接着就要合法。那我们修行者在修行禅定也是一样。那为什么要修定？就是因为我们的心散乱成性。不是吊举就是昏沉，脚不痛清醒的时候就想东想西的，那脚不痛的时候呢就怎样昏沉啊，就度孤啊，那脚痛的时候呢就醒过来了，那醒过来又开始想东想西的，所以都是在吊举跟昏沉当中辗转不停啊。那这样的散乱心会让心不得自主，会被烦恼所驱使，所以我们要修定去对治它。好，那修定的方法就是随心所念而向外持求，就看心往哪里去，我们就将它往哪里把它抓回来。所以如果知道它向外持求，那我们就不要让它继续向外持求。所以我们要有正直正念。那不让它向外持求要怎样？要将它拉回来摄心啊。摄心，所以导师说，摄心内向，使心安住于因住的境界。 就是放在我们的所缘境上，不要让它一直跑出去。那摄心的方法很多，那重点最主要最简单就是观心，就对这个心我们要有正知正念，那念念反观自心，安住自心。所以这摄心内住的法门可以不让心像耶玛那样的放逸。所以在修学禅定，它有一个名字叫做九次第定，是吗？那第一个是什么？到九住心，那不是九次第定的，九次第定已经圣者的境界了啊。九次第心呢、啊？九住心呢、啊？九住心。那第一个就是内住，内住。那第九个就是等持，那这个成佛之道有啊，大家自己去查。那内住呢，就是专注在所缘上，让心专注在所缘上。我们看二二一，所以我们的心如果慢慢增明，就能够发禅定，乃至可以向修慧迈进，得解脱。我们看真上觉学，好，这边大家一起念。迦摄，即能断命，如是迦摄，一切见中唯有我见，即时能断于智慧命。譬如有人随所附处而求解脱，如是迦摄，随心所着，应当求解。好，那摄心不放逸，达到心自在，这个还只是定学而已。所以定学成就等不等于慧学成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你们能够回答出来已经算不简单了。很多人都认为定成就就是慧成就，所以他就一直在那边摄心修定，那等到哪一天听到什么一个声音锵，他就开悟了，那这个是万万不能。好，所以修定不等于修慧，定成就不等于慧成就，只不过定成就是我们可以在定中修观，那修深意的慧观才能够得解脱，所以这就是真上慧学的一个含义。那这边举这个很严重的病，叫做咽塞病，它能够断命。那这咽塞病呢，就是这边是说乳儿胀啊，或者是喉头癌，好像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扁桃腺发炎或者是甲状腺癌，类似这一种。那这种会让人断命的。那这样的譬喻呢，就是说这么严重的病，它能够断我们的智慧命。所以能够断我们智慧命的，我有是什么？我见啊，一切见中唯有我见是根本。所以我见会断我们的智慧命，像这个咽塞病一样。那智慧它跟无明是相反的，所以有无明就没有般若，有我就没有你，所以般若升起的时候就可以破无明。那无明呢，它是能够障碍般若慧的，而且无明呢，它就是着我着法，认为我法是实在的，那也就是说它不了知我所空，所以我所见呢，它就是法空，我法空慧的根本障碍。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病因在哪里的，就是我见，它就是智慧命的重病，能够断智慧命的重病就是我见。所以一般在治病的人，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先找到病因啊，先找到病因。那其实要找到病因真的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像那个，其实我对医学也有很好药，那有一次是去学类似中医，然后在听他讲，然后我问他，就是这个状况出现，然后他不会跟你说是什么原因，他不是不会说什么原因啊，他在说什么原因之前，前面一定会加两个字，可能，所以也就是什么意思？他说经过这个结果，然后去推测可能他的因是什么，可能他的因是什么，所以他会去下药，然后去尝试去对治，所以他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够知道，哎，这个病他的因是什么。所以治病的最难就是知道病因在哪里。那现在佛跟我们说， 断智慧命的病因是什么？就是我见，就是我见。所以我们要从这个生死根本下手，所以生死根源的病就是我见。那要想要解脱生死系缚，只有对治我见的什么空慧，就是我慧的空慧。我们看222，那就好像有人被系缚了，我们要知道到底是绑在哪里，那才能看在被绑在哪里，才会从那边去求解脱。所以不要说绑在脚，然后跑去腰找那个结，这是不对的。所以一切的烦恼以萨迦耶见，萨迦耶见就是我见为本，所以我见就是系缚的根本。所以第一个要断的就断什么？我见萨迦耶见。那我见所系缚的是什么呢？就是五欲，我们被五欲所缚，所以这个根本附着处，我们会被五欲所缚。那主要的根本附着处就是这个心啊，这个心就是跟我见相应，这个心跟我见相应，所以着智心认为它是实有的，而生起我见，生起萨迦耶见。所以我们要随心所着，看它执着在哪里，就应当向心去求解脱。所以知道其实都是心的缘故，所以我们就是要从心下手，不是从外向，不是从外境五欲下手，是要从内心，从心地法门，从内心去求解脱。那这个求从这个心去求解脱，就好像我们上面所讲过的，求心相不可得的观心空寂，它就是解脱生死系缚的不二法门啊！不二法门，因为这个心呢，是一切众生的最后堡垒啊，最后堡垒。好，那对于这一点，导师举出了唯识学跟中观学。那导师为什么要举这两家呢？他举出来就是说，要证成的，就是说，心它就是生死的根本啊。他举出这两家，就是要讲心是生死的根本。只是唯识学他讲的比较分的比较多项，他有分了第七摩那跟第八阿赖耶，所以第七跟我见相应，那指阿赖耶为之内我，所以名为我爱执场。所以我爱执场其实它已经含摄了什么？第七跟第八了，第七跟第八了。那这就是四，这就是四。那它就是一切众生的一个根本爱着处。那中观学它也是讲四，但是它不分第七、第八、四，它不分，它顶多只跟你讲什么？只取四而已，只取四，只取四。所以四呢，它就是与一切法生起染着，那见有自信，那这个就是我见的根源。所以我见的着处就是自信。所以这个跟众生爱阿赖耶、乐阿赖耶、喜阿赖耶，说是众生附着根本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所以要随心所着而求解脱，就是要对这个心下手，不是对外境，是对内心。所以不管是唯识学和中观学都一样，都是从这个心下手。所以提婆的广百论也说，是为诸有种，那这个是呢，就是有取是啊，只取是。那诸有种，这个种就是种子，也就是原因，就是生死的原因。那这个境就是是它的所行的境界。所以当我们知道境无我的时候，那执取是也就不再起这种执着了，那这些生死的因就能够灭除。那这个因为时间超过了，大家如果有兴趣就看注脚40跟41都有讲得很清楚了。那我们今天到这边，那我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